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恩惠与慈爱与您同在。欢迎来到晨曦讲座。被誉为是英国加尔文的约翰·欧文，他是17世纪著名的清教徒神学家。他在当时的政治和宗教环境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约翰·欧文的作品包括了《罪的死》《基督的荣耀》《圣灵的作用》《灵性生活》等等。这些的著作在当时以及今天都被视为是重要的基督教神学的文献，因此他被称为是清教徒时期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今天音信说话，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是约翰·欧文在去世之前的两个月写的一封教牧书信。
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哎，不知道讲到清教徒，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苦行僧啊，
很敬虔呢，读经祷告。
嗯，而且追求那种简朴圣洁的生活。
是，那另一个我想到的呢，就是很聪明、很冷静，就像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加尔文这样，
长胡子，脸特别消瘦，满脸的忧郁。
但其实呢，他们对基督教界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就是号称英国的加尔文。
哦，英国的加尔文和这位法国的加尔文有什么不同吗？法国的都已经这么严肃了。
英国的这一位呢看起来是很严肃了。好了，他的名字呢叫做约翰·欧文。
对，当然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都不太熟悉他的这个名字和还有他的著作啊。
是，不过呢，近几年来他的著作越来越受到关注，因为他探讨的呢，并不是深奥的理论或者教义，而是他关心一个人的生命。
那今天为您读信的呢，就是康殿红老师。
1683年8月24日。在主里面蒙爱的，愿怜悯、恩典和平安从我们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交通多多地加给你们。我本指望现在与你们在一起，我有这样的渴望和决心，但我们恩典的圣父却对我有其他安排，至少现在如此。我痛苦的疾病还在继续，我越来越虚弱，无法承受旅途奔波，这对我是多么伟大的操练，因为神知道时节，而我应当凡事快乐地顺从他。我虽然身体与你们相隔，心思、情感和灵力都与你们和众人同在，因为我盼望你们在主来的那日成为我的冠冕和喜乐。我昼夜为你们祷告，祈求主令你们在他的旨意中站立得稳，坚守起初的信心，不要动摇，直到末了。我知道，从这么远写信给你们，讲在这时节你们的本分，本来没有必要，因为担当侍奉我的弟兄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出于我对你们的深厚感情，你们会给我假期，以便在我的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带给你们一些东西留作纪念。首先，我祈求神叫我们心智坚定地看待为基督和任性福音的缘故所受的羞辱和损失，是我们在今生能够分享的最大的荣幸。 使徒们也是这么看的，他们因自己被算为配得为他的名受羞辱就喜乐。从无到有，领受信心之恩是莫大的殊荣，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因此，使徒用特别的方式告诉腓立比的教会，主不仅施恩叫他们信基督，而且也叫他们为他受苦。与基督同受苦难，比起同他最大的仇敌一同作王，要远远光荣得多。如果我们心里因信心坚定这样的心志，就会大受鼓励。我提这些事，只是因为知道你们受的苦难更大了。在此，我要劝你们行的下一件事，是加添你们中间相互的爱。因为对于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的每一次考验，都是在考验我们对弟兄的爱心，这是主基督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当世界公然恨恶我们众人，并照此向我们众人行，那我们就在我们中间显出活泼的爱心。如果爱心有什么衰败冷淡，在这样的关口都没能恢复，那就没指望恢复了。因此我祈求神，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对全体会众，对每个会友，都能越来越多地凸显出果效来。你们可以公正地通过你们中间这一恩典的增长，来衡量你们在当下的试炼中结出的果子，特别是适当地顾及那些弱者和被诱惑的，不得把瘸腿的拒之门外，而是让他得到医治。此外，弟兄们，我恳求你们，在逼迫加增，很可能有一阵子事情会朝这方向发展的时候，听一句劝。我希望因为你们没有治理教会的长老，你们的教师没法安全地公开活动，所以就在你们中间任命一些人，在时机允许的情况下继续走家串户，尤其是帮助软弱的、受诱惑的、惧怕的，那些灰心丧胆的或者就要放弃的，在主里面鼓励他们，挑选富有勇气、坚韧不拔的人来担当此任，并且叫他们知道基督将这一蒙福的工作交给谁，以此来尊荣他们，那他们就是幸福的。我渴望担此重任的人都是忠信之人，知道教会的处境，借此你们可以知道教会会友的整体状况如何，这对你们是很大的指引，特别是对你们的祷告来说。弟兄们，警醒吧，叫任何一个灵魂都不在你们的照料下失落。若神愿意的话，但愿没有一个人被忽略，要考虑他们一切的境况，在他们所有的处境中都施以援手。最后，弟兄们，我现在不会多打扰你们了，要为了你们已经领受的或将要领受的属灵益处的缘故，通过当下的惧怕和危险来检视自己，这样才能真实衡量你们的情况。如果这会操练你们的信心、爱心和圣洁，如果这能令你们更珍惜福音的殊荣，那么这就无疑表明主基督在你们患难之时会祝福你们。请为我祷告，就像你们一贯的那样，特别是要祈求，若神愿意，叫我回到你们中间。如果神的旨意并非如此，就求他赐我通往神荣耀国度的祝福之门。我向全教会问安，我在主里大胆地宣告，我为了耶稣的缘故，是你们不配的牧者，你们的仆人。约翰·欧文。父，我谦卑地盼望你们在祷告中纪念我所在的这一家，我从他们那里领受到了，正在领受到基督徒的厚爱。我可以像使徒说阿尼瑟福一样说，愿主叫他们在他来的那日得着怜悯，因他们在我遭遇大患难时屡次使我畅快。
这封信呢写于约翰欧文逝世前大概两个月前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这封信当中流露出来他对群羊的灵命是相当关心的。
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其实约翰欧文啊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种出世的苦行僧，而其实对社会的参与、社会的关怀、社会的正义，他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和参与。
是他的收信的会众哦，其实是处于一个压力很大的状态，因为要面对旧有体制跟国家政治上面的压力啊。
嗯哼，那所谓的职场基督徒的困惑啊、挣扎，他都可以说是了解。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陈宗庆牧师来为我们解读约翰·欧文。
好，我想对于约翰·欧文来说，在过去300多年的教会历史里面，对于改革中教会的发展，他有很深远的影响。我想有两方面，他对于后来基督徒有很明显的贡献。第一方面，他可以说是在他的时代非常有计划、有系统的整理基督教的思想。有人称他是英国的加尔文，加尔文他主要侍奉的地点是在 Geneva， 他自己是法国人，但是约翰·欧文他的时代是17世纪的时代。17世纪在英国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因为那个时候从这个所谓天主教过渡到新教，而他们对新教的看法还有拥抱的情形不太一样，所以等于说欧文整理了改教的思想、改教的神学，然后有系统的来写作，给后来的教会留下相当丰富的等于说神学或基督教著作的遗产。第二方面，他可以说是塑造了清教徒的精神。清教的精神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拥抱圣经、注重圣经、高举圣经，第二方面就是所谓的敬虔的榜样。约翰·欧文他自己一生的遭遇也是非常的坎坷，充满了挫折。他自己的家，他有11个孩子，但是10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都夭折，而唯一长大成人的一个女儿，嫁了老公，那个婚姻不是很美满。后来这个她的女儿回到了她的婆家，染上了肺病，不久过世。所以这些等于说人生非常坎坷、非常悲惨的遭遇，也是让约翰·欧文对生命有很深刻的反省。我想这些方面会对教会历史，会对后来的这个基督徒有很深刻的影响，就是这些宝贵的经历、这些非常精彩的有系统的著作，一定会祝福后来的教会。他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在他的时代他所结交的人物里面都是相当有名的一些学者或政治家，像克伦威尔跟他是很要好的朋友，虽然以后他跟克伦威尔的看法不一样，还有当时比如说 William Penn 还有这个 John Locke 都听过他讲到，这些两个著名的人物多多少少也是受约翰·欧文的影响。那当然约翰·欧文以后他树立了这个清教徒的精神跟榜样，影响了很多的清教徒，比如说在这个剑桥大学，甚至在这个牛津大学，那么剑桥大学有一个学院Emmanuel College 培养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清教徒其中有一个就是到了美国来开拓了，也不是真正开拓了，就变成了这个哈佛的校长这个 John Harvard 那么他也是清教徒那还有后来在美国等于说带来复兴运动的Jonathan Edwards 我想John Owen 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当时英国的信徒受到很多方面的攻击逼迫， 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想主要就是因为他是在所谓英国的国教里面出来的一批分离者，那这个分离者后来就他们不服从这个英国的国教，而且他们强调要绝对的恪守圣经的教训，而当时当然会受到英国国教的逼迫。后来约翰欧文他主张的路线又不是长老宗的路线，他主张的是会众制的路线，所以又有一批人从长老宗的这个路线里面出来，所以他写信的这些对象是比较是接受他的看法，相信这个会众制是更合乎圣经，所以在这样的情景里面，他鼓励这些信徒要坚持圣经的原则和立场。约翰欧文他当然是在改革中神学的传统里面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啊，所以有一些年轻的基督徒的学者，他们要研究改革中的历史、改革中的神学，那其中研究的一个人物就是约翰欧文。他差不多是在他的时代把基督教的思想把圣经的真理非常有系统有计划的整理然后写出来，有人称他是神学家的神学家，然后 C.H. Spurgeon 称他是 The Prince of Divines， 等于说给他很高的评价。他当然面对这些别人对他的批评攻击的时候，他有他坚定的立场，但是他对于这些批评他还是采取某种程度包容的态度比如说当时也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清教徒的神学家，像 Richard Baxter 他们两个人都是算是相当有名在一些神学的观点上不一定是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可以学习彼此尊重彼此接纳我想他的时代跟我们今天的时代又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又从十七世纪到现在300多年，那我们的宗派更多神学的反省更多所以今天的神学是更加的分歧，更加的多样化多元化，而在这样的情形里面，当然我们需要把握最核心的原则，就是我们高举圣经嘛，因为圣经一定是我们信仰最终极的权威，只不过是我们怎么是解释圣经变成了今天我们对基督教信仰解释分歧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这关键点那我们就不需要把自己的神学绝对化不要说我自己所建立的神学用我自己特殊的立场前提还有这个解释的机制 hermeneutics 就是说我这个是完美无缺的，人所经过理性思维任何一个解释机制所产生的一个知识的体系，神学也是一种知识的体系，不可能是完美无缺。那在这样的一个认识之下我们就是要学习尊重或接纳那些跟我们不同的人我想是今天我们做神学研究或我们 construct theology 做神学的人需要注意需要秉持的态度。好，我想他当然第一个他很注重这个耶稣的荣耀那耶稣的荣耀跟耶稣的死是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自己认识约翰欧文主要就是因为从他的讲章这个很著名的讲章基督的死吞灭了死亡，基督用他的死来吞灭了死亡，那这篇讲章也是后来他把它衍生加以诠释变成他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论文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那这个算是他很重要的神学思想，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惧怕死亡，因为耶稣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耶稣借着死吞灭了死亡。耶稣基督的荣耀其实在60年代有一个出版社叫 Banner of Truth 这个很出名的出版社就编辑了约翰欧文所有的著作 那这一套一共有23册，那第一册的总标题就是 The Glory of Christ， 就基督的荣耀，所以他把基督的死跟基督的荣耀是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他认识基督的荣耀是透过死，透过他的牺牲，透过十字架彰显出来。那另外他其实也很注重圣灵，还有他很注重 The Communion with God， 这一方面也都是他神学的特色。他也提到我们一个人要怎么样对付我们的罪，所以他有一套的书就是对付罪，那这一方面他也是讲得很彻底，也就是说他的神学他是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他把圣经所有的真理挖到很深，挖得很彻底，所以他的神学的论述常常是淋漓尽致，让我们对罪有非常透彻深刻的理解。他当然是比较算是承袭这个约翰加尔文的这看法，所以他很多的观念就是跟这个约翰加尔文是比较接近的。我想清教徒他不但是注重圣经，而且不但注重金钱的生活，而他这个金钱的生活不是说与世隔绝的，他这个清教徒的生活是要入世的，入世的圣洁的生活，这个入世化的圣洁的生活就是要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领域里面，我们生命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面活出基督，彰显基督，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尽力而为，在我们的岗位，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工作上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你做艺术家的，你要透过艺术彰显耶稣的荣耀，你写作的，做文学的，你要在文学里面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你做科学的，你做法律的，你在科学在法律的领域里面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我想也就是说他的时代已经认识到所谓文化使命应该是可以帮助人知道说，上帝创造我们乃是神要我们这些受造者把他给我们的禀赋恩赐才能发挥到极致，让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把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伟大透过我们这些受造者表彰出来。这些观念，这些精神，这些主张对于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应该是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需要做到最好我们需要有杰出的表现。他自己在读书的时候他很聪明，他12岁就进入这个牛津大学，他这个才是牛津大学历史里面第一个那么年轻的学生，12岁，然后他19岁就拿到硕士学位，所以他可以说是天才的人物。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勉励自己每天晚上只睡4个小时，也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努力，非常的拼命，非常的奋斗，用一种好像绝对的一种委身的精神去做每一件事情，当然包括读书在里面，这个是他留给我们后代很美好的榜样。一般的人了解文化使命就是从伊甸园，就是上帝创造这个宇宙，然后要亚当把所有的动物都命名，然后要亚当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个伊甸园，这个是文化使命的开始，这个是跟人的堕落罪恶没有关系。所以文化使命其实就是因为神赐给人有各种不同的禀赋才能恩赐，那很自然神要我们用这些来荣耀神。其实圣经有一个很清晰的主题，就是上帝的荣耀， The Glory of God， 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启示录第22章，我们在整本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即使在人的犯罪，人的堕落，还有上帝的这个震怒，上帝的审判，上帝的 毁灭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有时候我们看见上帝的慈爱，有时候我们看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信实等等。所以文化使命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上帝，他不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文化使命应该是成为福音使命很重要的桥梁。如果一个非基督徒从基督徒身上看到说他是一个敬业的基督徒，无论他做什么他是尽忠职守，而且他把他的才干把会的力量发挥到极致，我想这个榜样是对非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他们可以看见什么样是基督徒。基督徒不是把自己关在教会里面每天只是唱诗啊、祷告啊、奉献啊，不是。基督徒乃是可以在人生的每一个领域里面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尽善尽美来荣耀上帝。即使在厨房里面我们可以烹饪最好的菜肴那我们扫地的时候把地扫得非常干净，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见证上帝荣耀的一些地方所以文化使命跟福音使命是要紧紧结合在一起。所以在恩父里面我常常强调是文化宣教。文化宣教就是把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紧紧的结合在一起。那今天的基督徒，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永恒的世界是真实的，死亡之后的世界灵界是真实的，神的宝座神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活在今世的时候，我们也要把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丰富、上帝的伟大彰显出来，面对永恒来活出今世最荣耀的最精彩的生活。那一方面我们活出今世的生活之后，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我们的家乡不在这个世界，我们的家乡乃是在永恒我们是在永恒的亮光里面过今世的日子，而我们也不是以今世作为我们终极的归宿跟价值凭借的标准，我们终极的归宿是在天家，是在永恒的家乡，是以神作为我们今世活动一切评价的标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平衡的心态。这样的话耶稣说你们可以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道理就是这样。
约翰·欧文呢有一句名言，唯有真理才能得着人心，使其荣耀上帝。
约翰·欧文呢，他影响了许多当代的人献身成为全职的传道直到今日其实也有相当多传道人透过研读他的作品得到造就和喂养。
我相信呢，也会帮助他们如何在自己的职场上面，在自己的工作当中能够呢活出信仰荣耀上帝。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
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个礼拜二为您推出由几个福音机构共同制作的音信说话栏目，到下个礼拜二的最后一期即将播送完毕。欢迎您和我们分享您收听这个栏目的心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良友.net。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离开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誓言来临你甘心献上唯一，因为这就是心，就算没有得着应许的，你依然欢喜在这世上寄居。